弟兄姐妹，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这个清晨，这是在七日的头一天，你复活了。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属你的人一同环绕在你的跟前，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要歌颂赞美的心。但是主啊，你的荣耀，你的伟大是没有人没有可以比的，所以我们一直要歌颂，要赞美主啊。今天让我们知道，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就是弥赛亚，你就是基督。过去的2000年，你的教会一直奉你的名来聚集，我们就是因为你，我们得到生命。我们谢谢耶稣基督，我们要承认，我们要赞美你自己的名字。求你自己今天你在我们当中，你得着荣耀，得着颂赞。亲爱的主，我们也谢谢主，因为借着你，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啊，你自己是神的儿子，你是从永远到永远到永远都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呢，我们是被你的恩典所拯救过来，现在我们蒙的这个福分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感谢主。愿我们的主啊，你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常常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主啊，今天我们也求你，你复活的主，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读你圣经的话语，让我们讲解你圣经的话语的时候，你给我们能够有通达的心，能够明白你的真道，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启示，成为我们的提醒。主啊，你加给我们心里面有从你而来的那个亮光，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真道，让我们不活在黑暗的当中，我们不活在愚笨的当中，让我们有你自己而来的聪明智慧，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能够记得跟随你行。主啊，我们再次今天要宣告你自己复活的大能，你复活的荣耀，愿你在我们当中，你继续施行拯救，让每一个能够慕道的朋友能够回到你的跟前，能够回到你的身边，因为你就是那一位道路、真理、生命的主。主啊，让我们借着你能够得着拯救，因为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回家，回到你天父的家，愿我们就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你对我们的心发出你的呼召，让我们都能够回到你的跟前。谢谢主，以下的时间我们仰望你，求圣灵你也在我们当中，你是荣耀的灵，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一起读你的话，我们一起听，我们一起讲解你的话，都有你自己的恩惠。愿我们口中的言语，我们众人心里的意念，都在你的面前能够蒙悦纳，从今天一直到永远。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过去讲过有三次这个主导文啊，今天继续讲。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个主导文，主耶稣教导我们所祈求的第二句哈，就是愿你的国降临哈。让我们来先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啊，读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用祷告的心来读，好吧？啊，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耶稣最后还有一句，我们一起来读：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感谢主啊！我希望我们讲过这几次以后，如果你不懂得背主导文了，你都懂得背了。但是我们过去讲到有好几期，这不是说吗？主导文不是用来背的啊，主导文是让我们明白里面的真理，然后我们按照主导文里面的真理来发出你自己的祷告。记得我们这过去的一月应该11号开始有小组了，教会有小组聚会，对不对？现在每个礼拜都有。星期五的晚上我们也有小组，我们的主讲呢有一句这样的话啊，他要讲到一个有效率的工作是怎样呢？作为一个老板或一个经理一个上司，他不仅要告诉他的下属要做什么，更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哈。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弟兄讲得很准确哈，就把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的一个核心抓住了。同样的，我就这样思想，其实我们祷告也是一样，我们不只是把一些话讲出来了，或者我们不只是跟人家学了，我们还要学习里面为什么这样祷告。我曾经讲过，有一位86岁的老伯伯哈，这个在我以前的教会的，我每个月还去见他一次面，我开车到这个 Saratoga 哈，因为他非常追求，他一直在问我圣经的问题，神学的问题，80几岁的哈，那么。以前我是在他家里，后来呢，因为我的时间不方便了，因为如果到他家里呢，最好是在星期一的时间哈。那星期一如果我去了以后，我回来了就要开2个小时车，所以我就改到礼拜六呢，他家人就在哈，所以我跟我太太呢，就怎样呢？他们很好，都要请我们吃点心。那这个我去到之后呢？每次到他家呢，我们就开车那么开车的时候呢，他就总是讲一句你祷告，那么他就拿着那个 recorder 那个录音的，那么就把我的祷告录下来，每一次都是这样所以在开车的时候我就祷告，当然不是闭着眼睛来开车了对那么就祷告那么。然后我们讲完以后呢，他回家他就把我的祷告一个一个字都写下来然后他每天早晨2点钟就醒来起来了他还没有信主以前呢，两点钟起来他就打坐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还是用打坐这个字，但是他现在慢慢不用了，那么他就用什么呢？他的打坐其实就是他的祷告，他不去打坐求神拜佛，不是，他就祷告。那么他就把我跟他祷告的话，就用这个话来祷告。他把它背下来那么他就跟我说冯牧师，我现在你好多祷告的话我都背下来了就是这样。那么我又跟他讲的不只是背下来，要明白这个祷告是什么祷告为什么这样祷告？主导文就是我们要背着主导文，但是我们背了以后呢，我们明白里面为什么是这样讲。那我这次仔细讲到是跟弟兄姐妹这样讲了。好了，我们讲了3次，对不对？我上个期我们讲什么呢？就过去我们讲过了。第一，我们要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这是主耶稣开始所讲，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求什么。这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所求的有一个次序的，不是首先是自己的，首先是讲到我们的神，我们的父的，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是我们上次讲了我上次讲的神的名就是神自己圣是什么Hallowed be thy name 圣，尤其圣洁这个字，就表示神是至高的，无可比拟的所以是，那就是祈愿神在人心里面有最高的地位。你看见这个世界，人心里面没有神， 人心里面就有自己，是不是？人心里面就有自己，他一天起来就会想我要做什么啊？人就是围绕自己，或是我的家庭没有了啊。这个主导文就是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就是愿意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心里面有神，但是知道是神是圣的，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是没法比喻的。但是一个这样祷告的人，他不是说人呢愿意神呢，你让他们都心里面都有你，你是最高的。首先他就想到自己。当我们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就想我们自己，我祷告我自己，神啊，愿意我就是要这样学习的人。你在我心里面居首位，你在我心里面你是圣的。啊，这是我们上次讲的重点。那今天呢，我们就讲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那么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要分开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常都说愿你的国降临，这个国是什么？这个国是什么？愿你的国，这个国就是神的国，这个国啊，神的国。一般呢，我们讲到一个国或一个国家的时候，有这个概念包括什么？一个国家的概念包括地土、人民、统治者，对不对？如果没有，就不是一个国家了。我们来到美国，有些人是从中国大陆坐飞机来到美国这个地土。我们从香港来，我们从英国来，啊，我们来到这个地土，不但有地土，如果你来到这个地土没有人怎么办？只有你一个，不会吧？啊，所以这个国家里面还有人民 ，people。You have the land, you have the people, right?一方，那么你，但是如果只有地图有人民，你就发现什么事情？这地方一定有问题，很乱。因为什么？他没有政府，他没有统治者，没有人来管理，所以一个国家一定有什么？他不是有君王，就是有总统等等，首相这些等等，对不对？所以一个国家的概念包括什么？最起码有这三个概念，地图、人民、统治者。这个国家的概念，当我们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这个国包括什么呢？刚才我说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包括这几个方面，大家也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愿你的国，这个神的国降临，这个国呢，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它的重点是在什么？这个重点的神的国，这个神的国的重点是在神自己身上，神是那个王，重点在神的王权，重点在神的统治，重点是他的管理的权柄 ，his authority, his reign, his kingship, his rulership。这神的国的重点在这里，神的国重点不在那个地图上，在今天起码是，神的国不在那个人民上。当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他所讲的是神的王权，愿意你的王权、你的管制来到这个世界，这个就是神的国这个概念啊。我这样讲，我需要证明呢。有些同学主日学的同学都常常听我讲神的国的啊，是不是啊？但是我在今天我就用证明，为什么我说神的国的重点是在神的王权、神的统治。啊，这个我们需要这个概念。那这个证据是什么？我要跟你讲诗歌，中国的诗，我不知道口音对不对，诗对吧？诗，yeah。中国近体诗的特点是什么？啊，有好几个句是押韵平仄对仗，哇，这个句我很少用啊，押韵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啊。举一个例子是什么？举一个例子。啊，你都知道了，谁写的？李白，啊，床前明月光，这个，你们一起来读吧，好吧？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光乡乡，看到吗？押韵，这个中国的近体诗的特点。啊，对，那这个有这样的句法， 这样凭着我平常没有用这些语言，那么这个是中国的事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又不要也跟你讲的不是讲中国的诗，我要跟你讲是希伯来人的诗歌。希伯来人的诗歌不一样啊，希伯来人的诗歌特点是什么？是平衡体 parallelism。 我们说为什么说希伯来人呢？因为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写成的。当我们讲到神的国的时候，在旧约里面有好多地方讲到神的国啊。那么特别你如果你在诗篇里面，这是很好的例子，你能够从诗篇里面你要看到啊，这个他怎么样讲神的国，你要透过他用这个平衡体 parallelism， 你要明白他为什么讲神的国是讲神的王权主权。我举例子哈，这里哈，这他说耶和华你说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赞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那这里这个平衡，这一句跟这一句是平衡的，你一切所造的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称谢你，称谢你。它两个意义，所谓平衡就是说它意义是很相似的，很类似的，一切所造的跟你的圣名就是平衡了啊，他们要称谢你。这两边哦，爸爸对，他们称谢你跟要称颂你都是平衡的，看见吗？啊，还有一句，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啊，这也是平衡。一个是传说，一个是谈论。传说什么呢？你国的荣耀，你国这是神的国，你的国的荣耀。那跟上面这个又是平衡了，你国的荣耀跟你的大能是平衡的，所以神的国就是神的大能，看见吗？所以他讲的是一样的啊。还有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啊，并你国威严的荣耀啊。这一句啊，另外一个，你的国是永远的国，这一句跟这个你即将的权柄传到万代也是平衡的。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的国，然后你的国跟你即将的权柄是平衡的，听懂吗？所以这个神的国的时候，这里讲到什么？神的这个权柄啊，讲到神的国的时候，就是讲到神的大能，这是平衡体，这是。所以我们读诗篇呢，需要这样看。那么你这样懂得看，你就好多诗篇你都明白他说什么。那不止这样，我还有的啊，他说神啊，你的宝座，宝座是神的王位了，王的位座位了，是永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啊，这个国权是正直的，这是讲到神的权柄。神的宝座跟神的国权是平衡的，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圣宝座上，所以神在他圣宝座上，他是作王啊。那么他的就是作为王治理万国。103篇就很清楚了，也是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我们和本圣经把这个权柄原来的原文是什么？是国。这神的国跟神的权柄是一样的啊，这很重要的概念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也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权柄原来背后就是讲到神的国，神的国也就是讲到神的权柄。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就是说愿你的权柄，愿你管理的大能降显在我们当中，或来到这个世界啊，这是神的国的意义。所以当神的国是什么？这是神的权柄，神的作为王管理的权，这个能力啊，神的管制啊，神治理这个万有啊。那到最后呢，有一天呢，诸王都要敬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今天这个世界，这是不要神的国，也就是不要神的掌权，对不对？你看这个世界任何的地方，你可能你去到很好的地方， 你可能去到某个州某个城，有些时候说这是一个最平安的一个最 peaceful city， 有点像是最快乐的一个城，但可能这个是表面的，可能那个城收入很高，有的人工作收入很高，那个城的人可能没有罪案啊，那么这个就是真的快乐了吗？不一定，还要看什么？还有这些城的里面，从神的标准来看，他们认识神吗？上帝在他们的心里面掌权吗？还是或者反过来，他们只是希望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只是要自己去快乐。有些旅游的地方是什么？你去到那个地方，人都不用穿衣服了，每天去喝酒了，他们都很快乐。但在这里没有神的王权在当中，没有神的权柄在当中啊，所以当主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就是基督徒发出一个祷告，神的儿女发出一个祷告，神的愿你的王权来到这个世界，来影响这个世界，来管理这个世界，来改变这个世界。这是很重要的祷告啊。第一句，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神啊，你是极高的，无可比拟的。第二句，愿你来改变，愿你的王权彰显出来。所以一个祷告的人，当你说愿你的国降临，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懂得这个。第二，一个祷告的人要知道魔鬼要破坏神的国。为什么主耶稣要教导我们愿你的国降临？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不是神管理的世界啊，当然它是神管理的，从最终极的角度神都管理，神在掌控啊，他是托住万有，他立定万有，但是这个世界是什么？一个堕落的世界。怎么开始了？从哪里开始啊？从伊甸园里面就开始了啊。上帝耶和华创造了人，第一对的夫妇啊，亚当夏娃。那么圣经里面就记载，神就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吃，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的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上帝神给人一个考验，他能不能够通过这个考验？很简单，其他树都可以吃的果子，只是这个你不可以吃。不是说这个树有毒，这个树是上帝分别出来说这个不可吃啊，他们应该认定的出来了啊。还有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过了不久，魔鬼来了，透过一个蛇这样的显现出来，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前面上帝跟他说什么？你们一定会死，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现在呢，你们不一定死。这是对上帝一个很大的挑战，有没有想过？上帝说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一定死。蛇对那个女人说，你不一定死。当蛇这样讲话的时候，他是向神的权威权柄发出一个很严厉的挑战。神讲的话不一定对的。他还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这里就面对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不是亚当夏娃在他还没吃这个果子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善，不知道什么是恶，是不是？如果你看中文，可能让你这样思考，你吃了以后才懂得分辨善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所谓分辨善恶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树你吃了以后就懂得分辨善恶，不是。很简单的证明，很简单的证明，当人还没有吃这个果子，还没有犯罪以前，对他来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请问 听上帝的话就是善，不听上帝的话就是恶。圣经讲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不可吃。在这个时候，人还没有堕落犯罪以前，人的唯一标准，唯一的标准， the only criteria of conduct， 人的行为道德唯一的标准就是上帝所讲的话。上帝说这个就是善，这个就是不，就是恶。请问他们懂得听吗？懂得听的。还没有犯罪以前，他们不是笨蛋，他是上帝所用，以他按他的荣耀来创造的，他们是有智慧的，非常智慧。上帝说这样他们就听了，所以他们不是没有知识的人，他们不懂得道德判断的人。那么什么叫你们必变如神能知道善恶？很简单，因为有两个字很简单，是什么？就是这个如神，这个字很重要。你们好像神一样知道善恶，我们人永远不是神一样，知道吗？那如神能知道善恶就是什么？你自己变成神了，你来决定什么叫善，什么是恶。这是人类犯罪的情况，人决定好像神一样，人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这个宇宙还没有开始以前，就是在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之后，人还没有堕落以前，神就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写在我们的人的心灵的里面。但在这个试探的开始是什么？给人的挑战，你好像神一样。英语写得很好， You shall be as God， 你好像神一样能记得善恶。这个就是人堕落犯罪的开始。弟兄姐妹，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就是这个角度，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啊。谁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这是最基本的问题，这个也是一直到今天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所以在人类的历史的过程里面，慢慢有人怎么讲话了？举个例子啊。Protagoras 啊，希腊的一个哲学家，在这个 Socrates 之前，苏格拉底以前的一些哲学家，就讲一句，他说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在小组的时候，我要听到一个姐妹说，邓小平说是这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吧？我谁说的？我忘记了。如果这个行不通，就不是真理啊。对，行得通才是真理啊。人开始要确定什么是真理。所以这个人之后的帕拉图啊，觉得这个话很严重。他帕拉图就看这里的这句话就等于说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啊，人自己的智慧能力来衡量事情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concept of individual relativity， 个人的相对我不知道能不相对论能够帮他解的，当然不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要误解他啊。那这个思想的起源，好了，然后到了16世纪、17世纪，另外一个人很重要，笛卡尔那个法国人啊，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cogito met ego sum， 就是 cogito 叫 no 啊，我想我是 ego 就是一个叫我 sum am， 所以英语翻译成为我思想。所以我就存在，我是故我在，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吗？笛卡尔在有一天在一个晚上一个火炉的旁边，在思考真理的问题。那么他就想，这个外在世界好多时候我以为是真的，结果都是假的啊。所以外在世界所看到的不可靠的。他甚至说，有些时候我做梦的时候做得非常真啊，非常真，
但结果是假的啊，结果是假的啊。
我很久没有做这个梦了。我以前我们作为传道人，有些时候做过这样的梦。我问过一些传道人，他们曾经有这样说，是什么？但是那个梦里面，就是看到自己在讲道的后面有个后台，还在准备讲讲。然后那个主席就说：“牧师，快出来了，你这到底讲到了。”我就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啊，非常害怕。”突然间醒过来，很好，是一个梦。所以好像是你梦里面所看到的，以为是真的，这确实是假的。以前我神学院的请我在香港想，大概1988年，我们给你的奖学金，你回来免费读书，读一个神学硕士，然后你帮我们教书好不好？我提出非常好。然后我晚上做了个梦啊，我梦到我的副院长啊，他是叫我讲道学的哈、啊、我讲得好不好就跟他有关了啊。那么我就问他，我回来读神学好不好？做一个 THM Master of Theology。那么好啊，你来啊。我看了一个梦以后，我就好，我就准备打印学校，我就去了。后来有一天我走到学校去，遇到这个副院长，叫江子华牧师，可能有人认识他。江牧师看到我就抓我到他的办公室里面，我就问他这个问题，我说。江牧师，学校给我奖学金啊，说我让我回来再读也叫书好不好？他说不好。我梦里面看到这个江牧师说好啊，我看到这个人说不好。我说为什么？因为你不要拿 THM 那么简单，你要拿 PhD， 你拿 PhD 以后你再回来讲，就给我啊。那么这个事就告吹了，没有了啊，所以我不太相信梦啊。迪卡尔就说一切都是好像是真的，结果就是假的。那么迪卡尔就想了，那么什么是真的呢？他的推论结果是什么？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我没有办法怀疑的，是什么？就是我不能怀疑一个正在怀疑的我，就我这个人在怀疑一切，这个事情是不能怀疑的。所以我在思想，所以我一定存在，其他的可能是假的，幻影是假的，所以我是真的，我是存在的。这是开启了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先锋。所以它是一个近代这个科哲学之父。当然这个没有坏的，人要思想要想得很对，对不对？不能盲目，不能迷信。当然人开始就思想，我是最重要的，我的思考是最重要的，我一切都可以怀疑的。到了这个20世纪哈、啊、那个 Francis A. Schaeffer,Francis, 我第二集就是叫 Francis, 跟他改的啊。然后他在一本书一开始就说 The God who is there, 一开始他就说 The gulf is fixed, 鸿沟已定下来，是什么意思？有个鸿沟现在在他这个时代定下来，如果鸿沟定下来是什么意思？不能再改了。两个思想，两个世界。他说从前你在马路上，你找一个人讲一个问题，讲一个对错的问题，大部分人都会跟你在一起，对就是对，错就是对错。但今天你在马路上找一个人讲一个问题，同样的道德对错的问题，你会听到好多不一样的答案啊！好多人告诉你不一定，为什么？这都是跟整个西方思想发展下来的啊！所以薛法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失去了绝对的一个时代。Loss of absolute, 不要跟我讲绝对的事情，你们的孩子都知道，对不对？你们的可能还我们的孩子都有这样的话，你不要跟我讲绝对的事情，没有所谓绝对的事情。对，人自己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不需要上帝管他啊。这个存在主义大师 Jean-Paul Sartre 他怎么讲？20世纪 没有所谓意义不意义，不在乎啊，只在乎乎，我写错了个字，太破，只在乎每个人当下能够实现自己，他的感觉，他自己的判断，他这个例子我曾经讲过，沙特这样讲，如果你开车在晚上开车，你看到前面有个人在过马路，你感觉你要停下来，就很好，你就实现了自己，你就让这个人过去。但是同一件事情，你开车，你看到前面有人过马路，你心里面想，我继续开过去，把他撞死，你也实现你自己。很可怕的一个存在主义的思考。这里没有所谓对错，是讲到你自己的 self。当然，我相信，我盼望他实际上不会这样做，但理论是这样讲。所以说法就说，现在人是 below the despair line， 人在绝望线的底下，没有所谓对错，没有所谓真理，没有所谓意义，这是过去的情况。请问各位，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创世纪这里开始的，你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人不要神管。四世纪在旧约的时候已经讲了，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话在十七章里面出现，然后到了四世纪最后的一章最后一节还是讲这句话。所以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就是这最后一节，就讲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第三个，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要学习什么？我们要确实的知道，神要建立他的国，改变还要管制这个堕落的世界。这个也就是这个主导文这句那么重要的原因。这句话，愿你的国降临，不是随便讲一讲的，是整个旧约到新约的历史。是整个人堕落以后的那个历史，但同时之间是上帝要改变这个堕落状况的那个历史。所以堕落不久，神一个个问他们，问魔鬼，问女人，问男人，你为什么这样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神就这样讲，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跟那个蛇讲，这个跟魔鬼讲，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们都读过这句话嘛，可能我们不明白神对谁讲的。谁伤得厉害啊？请问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伤头是厉害一点，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是谁？耶稣基督。在这里神已经在旧约里面预言了，将来有一位这个女人的后裔要来，耶稣就是女人的后裔，是撒这个玛利亚生的。上帝要改变这个状况。诗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我们读到这里，这是诗篇，这首篇诗篇是各这个君王啊，那个君王加冕啊，就成为王所用的诗。但这首诗也是新约里面用的，这诗能够预表在新约里面。的弥赛亚，二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有个君王要来，旧约里面来就是把神的国度来带来了，神的王权来带来，神的管理万物啊、来带来了。但以理书，这很清楚。但以理书。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二章四十四节，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那时候但以理他们是被掳的啊，但神给他的启示，将来有个国要来啊，神要立一个国，另外一个国，不是这个地上的国啊，其他的国都要被打碎灭绝，但是这个国存到永远。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国，也就是天国啊，在历史里面就会讲这个信息啊。怎么来呢？耶稣带来的啊，耶稣带来神的国啊。你看我们主耶稣2000年前啊，他出生30岁出来传道，圣经怎么讲啊？先不要讲主耶稣，先讲他的先锋约翰，洗洗约翰。那时要洗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要应当悔改，就是这个信息啊。天国不是偶然的一个东西，是神整个的计划，从亚当犯罪堕落以后开始，一直在整个的旧约讲神的国要来。现在耶稣快出来了，洗洗约翰就出来呼喊，天国近了，你们要应当悔改啊。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他也出来了，约翰之后他出来，他同样是讲同一个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今天我们华人教会习惯讲福音，讲福音是怎么讲，我说我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想上天堂，我们讲得太个人化了， We're so individualistic， 很个人，只讲这个，就我得救，我上天堂，我得永生，然后呢我得了以后我其他不管，我教会不管，我其他人不管，我有永生了，我有天堂的门票了。不，这福音不是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讲神的国要来的，神的国要改变这世界，这个耶稣基督能够来的啊。他怎么来？他们做了，你看透过他的教导啊，马太福音5章到7章是登山宝训啊，在讲宝训。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的文士，他们的文士。耶稣可以带着权柄来教导，他的教导就是天国的彰显，记得吗？他的教导就是神的王权管理改变这世界的彰显。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告诉我们跟着他来学啊。天国怎么来到？这神的教导，神的教训来到的时候，当神的教训，神的教导在我们心里面发生作用的时候啊，影响我们的时候，这天国就来到了，看到吗？另外一个天国借着耶稣所做的来到，透过他的行动啊，主耶稣治病赶鬼以后，众人都惊讶，以及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大事？是一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看见吗？ authority 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他了。神的儿子来到了，他赶鬼治病，神的权柄就彰显出来。所以主耶稣讲什么？说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神的国临到你们。那最后我就这样讲，祷告的人，如果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首先什么？是首先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王权，这就是愿意被神改变，这个才是主导文。先不要讲外面神那里要改变这个世界，当然一个需要是神的作为，神要做的，但是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主导文的意思，说神啊，你的王权落在我的身上，改变我。所以讲什么？西西约翰跟主耶稣讲天国近的时候，都讲什么？天国近了，你要悔改啊，悔改，悔改的心意的改变啊，心意的改变啊。平常我都是说心意的改变，但是当很小心再去看这个上下文的时候，这个心意改变其实还有什么？ 不仅心意改变了，以前你不向神的，现在你转过来跪向神了。你以前你不听神的话了，现在你转过来跪向神，听神的话了，这是悔改。的心里面细想意念，但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也就是同时之间接受什么？接受神在你身上的王权，神的权柄在你身上，这是悔改。这悔改。以前我讲过一本书叫 Charles Colson 的。Colson 在水门事件Watergate 的时候是那个总统呢很重要的顾问，那些他都跟Nixon 做了坏事，然后他又坐牢了里面呢，那么他就悔改，很多年以后他就写一本书叫 Kingdoms in Conflict， 讲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讲北爱尔兰 Northern Ireland， 他们在天主教跟基督徒之间，基督教常常打仗，知道吗？很厉害的，70年代、80年代很厉害的，常常好多人死的，炸弹。他要讲到一个在监狱的里面，一些天主教徒跟基督徒都坐牢了，坐在里面做什么？他们有个查经班，他们就开始读圣经、听圣经。然后这个时候心改变了，他们出生的时候只是名义上是天主教徒，这边出生的时候名义上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就因为政治的观点、宗教的观点来争来打，现在都坐牢了，现在才第一次去看圣经，坐下来原来不是这样的。以前是一个国家里面你打我，我打你，现在他明白神的国了，神的国是爱，神的国是平安，神的国是彼此接受，神的国是原谅给别人，所以他们就改变了。所以如果我们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们可以什么？第一个很简单，让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作王。所以哥罗西书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英语很好， Let the peace of Christ rule in your heart， 他在你心里面掌权管理。还有什么？还有我们要让神的话在你心里掌权。你可能没有神迹奇迹发生，但是神讲的作王掌权是透过他的话彰显出来。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7节说，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必委不全给你的，神的旨意全给他们，所以把神的话全给他们。但所以他离开的时候他说，我如今把你们教托神和的恩惠的道，这个道能建立你们。前面他是讲神的国，现在他说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神的话语里面还有全能，有权柄。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这是神的话里面有全能，有 authority， 有 power， 有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的大能。所以帖撒罗尼迦人就离弃偶像，跪向真神，是这帖撒罗尼迦书里面这样讲。因为这群人是什么？不以为是人的道，他们听到保罗的传道，不以为是人的道，哪以为是神的道？这个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神的话运行在我们心中，这个就是神的王权彰显出来，神的改变的能力显出来。但好多人不听好多人不听，真的在教会里面好多人不听我没有说是你们这是一个看见好多的现象，可能是可能不是，这在乎你的心。如果你觉得每个礼拜天就是来听听道，听听这个牧师讲什么话然后唱唱歌就走了，那个神的道没有在你心里运行。如果你每一次来到好，今天神透过圣经，透过牧师正确的讲解对我讲什么话那么神的道就在你心里面运行，神的国度就彰显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有个很有名的人我以前讲过他，我这样再重复 Amy Carmichael，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去印度 当宣教士传道。他有一本小书叫 If， 若，若果的若， If， 这是一个字 If， 他这样说的， Where that book is read， 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 Not with the eyes only， 不只是用眼睛看， But with the mind and heart， 而是全心全意去读，这是我的翻译。The life is changed， 生命就被改变了。他说 God's way is to take some word in his book and make it spirit and life， 神的方法就是用这本书的一些话使它变成灵，变成生命。这神的道在你生命里面发生作用，神的国就像这样显了。所以我愿意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是什么呢？我你 不是闭着眼睛，我讲完道以后我就写了一个的祷告，这运用刚才这过去这几期的主导文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这主导文，用这主导文的话的真理的原则化成我们的祷告啊，我这是我的一个祷告，我愿意我们一起来读，这是用祷告的心变成你的祷告，好不好？我们慢慢来读。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这么爱我，我本是可怒至极，你的大爱却使我借着你的儿子我主耶稣成为你的儿子。是的，天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认识你是至高的主，是除你以外没有可比的，你是我心中至高的主，你是我的父，也是我的王，我敬拜你，尊崇你。我知道当我在心中让你站着首位的时候，你也抬举我，你是那位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废堆中提拔重返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这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的神。因此我敬拜你，尊崇你。愿你的国降临，就是首先求你的国降临在我身上。主耶稣啊，求圣灵啊，求你的话语在我身上掌权，我向你祷告，向你认罪，向你悔改，向你谦卑。主啊，求你改变我的生命，按你的应许使我的生命奉圣向你，因为你愿意我向你，我抓住你的应许向你祈求，除去我备战的生命，让我按你的权柄活出你所赐奉圣的生命。求你用你国度的权柄改变我的家，使我的家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爱，使我的家能活出神的话，除去你傲慢与偏见。求你掌管我口中的话语，不说谎人，不出恶人，只说真实和爱神爱的话，让这个家成为你的家，成为爱的家。求你也掌管我工作时的态度，我同事中很多人不认识你，求你使我成为光明之子，和平之子，借着我的见证能荣耀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圣的。我感谢你，我不求别的，只求你的名被尊为圣，只求你的国度降临，只求你的权柄降临在我身上，降临在这世界上，改变这黑暗的世界，无神的世界，罪恶的世界，痛苦的世界。奉主耶稣满有权柄的名，阿们。这就是神自己愿意的一个祷告，我相信。我们结束之前，我跟弟兄姐妹唱了首诗歌，这是我准备的时候，准备到讲到最后的时候，心里面想到的一个诗歌。这有神的同在，神的国度掌权掌管在我们当中，这里有神的同在。我谢谢周芳弟兄帮我弹，我刚才给他这个音乐的那个歌谱了，能够我们一起站起来啊。这里有神的 神的国度降临在这个地方，就是讲这个歌，你体会吗？神的完全改变人的时候，就是讲啊，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我们主耶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大爱、圣灵的感动、保守、掌管，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一直到永永远远。